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好，今天我们是要看第七章，从第七章开始，七八九三章包括了。一共有五个意象，这五个意象呢，是神显给阿摩斯看。我们知道，在圣经的里面，神有时候借着意象，有时候借着梦，把他将要做的事向人启示，向人显现。神这样做，当然他是为了要借此向人提出警告，希望人能够因此。预备好自己来面对神。所以我们看到阿摩斯他在前面第一章到第六章，他用各样的方式来宣讲神对于他百姓将要施行的审判，警告他们。但是第七章到第九章，我们看到神还用异象的方式借着阿摩斯把这个信息向他的百姓传递。我们看见阿摩斯书里面实在是很丰富，神用不同的方式来向人说话。所以我们看到借着先知的宣讲，即使是借着先知的宣讲，也用很多不同种方式来宣讲，像祸灾的宣讲是一种，那么像他做哀歌哀调，用这样的方式来向他们说明将要临到的审判。那这个七到九章里面包括很多的意象，借着这些先知所看见的意象，他把它传递给当时的人，让他们从这些意象来明白神将要施行的审判。我们首先看到在第七章第一节到第九节有三个意象。前面两个，第一个跟第二个意象是类似的。那第七章的第三个意象其实是跟第八章一到三节的那个意象是类似的。第九章开头的那个意象是跟其他这四个意象比较不相同。那我们就先看第七章前面这两个意象。在七章和八章这四个意象的开始都是用同样的开始，就是主耶和华启示我一件事。这句话我们从原文直接翻译的话是主耶和华使我看见，使我看见。那当然是看异象或者是在梦里面看见梦都是主耶和华使我看见。这就说明了是出于神绝对的主权把这个异象赐给人，所以是主耶和华使我看见。那看见什么呢？第一个意象他说，魏王割菜之后，菜又发生，刚发生的时候主造蝗虫，蝗虫吃尽那地的青物。好，这里让我们看见阿摩斯看什么意象呢？原来他叙述的时候，首先他是说主造蝗虫，不是按照我们中文圣经的次序。首先他是说我看见主造蝗虫，当然我们知道蝗虫是神所造的，不过这里是说主使得一群的蝗虫产生在这个以色列，就是在以色列这个地方有一群的蝗虫，是神让这群蝗虫在这个地方发生。那神造这个蝗虫的目的是要来施行审判，是要来施行审判。所以原来是说主造蝗虫来施行审判，那这是照着约的咒诅的警告。我们说利未记二十六章、生命记二十八章有约的祝福跟约的咒诅那在生命记二十八章三十八节跟四十二节，生命记二十八章三十八跟四十二节那里都有提出蝗灾的这个咒诅，如果他们没有遵行神的话，神就要差蝗虫到他们境内来吃他们的农作物。好， 那么他说这个主差蝗虫来施行审判是在什么时候呢？他说是在春天菜又发生的时候，是在春天菜又发生的时候，这个通常就是在三四月的雨季之后。以色列的雨季，我们看圣经有所谓的春雨跟秋雨，秋雨就是十月、十一月、十二月，有时候是延到一月，那春雨呢就是三月跟四月啊。所以他们也有时候称早雨跟晚雨，早雨就是所谓的秋雨，十月到次年一月，那么晚雨呢就是春天的这个春雨。所以在什么时候主差这个蝗虫来施行审判呢？是在三四月春雨之后，农作物开始生长的时候啊。这个菜又发生，原文就是植物，这个菜原来那个字就是指的植物，好像创世纪第一章神使地面有植物生长。那所以三四月春雨之后，农作物开始生长，这个蝗灾就临到。这个蝗灾在这样的时候临到，是对于以色列来说是非常大的一个灾害。为什么呢？因为在春雨之后，这个农作物开始生长，这一批农作物如果被摧毁的话，那就是表示到下一次收成之前，百姓跟牲畜都没有吃的，换句话说他们都要挨饿啊。那但是他又附加一个说明，说这个菜又发生的时候是在王割菜之后。王割菜意思就是说王第一次收割这些农作物之后，春雨的时候，菜第二批农作物生长的时候啊。那王割菜这个记载在圣经里面，这是唯一的一次出现，就是说我们在没有圣经没有任何地方看见有这样的记载，所以我们不能够很确定这个王割菜是什么。不过有可能这是一种收纳税的方式，所以就是百姓纳税给君王，因为君王我们知道要养很多的下面的军队呀、啊，还有这些皇宫里面侍奉的人，所以有可能是在农作物收成第一批的农作物是给君王啊，以纳税的方式交给君王，所以说是王割菜。那所以王在第一批农作物收成的时候，他们先有特权收割了这一批农作物。现在君王收割了第一批农作物之后，春雨的时候，第二批农作物开始生长，却有蝗灾临到啊。那这就是说明这个蝗虫吃进了这第二批的农作物，就使得这个人或者牲畜到下一次的收成之前，他们都没有食物可以吃，都没有食物可以吃。那这里阿摩斯说，他接着看见蝗虫吃尽那地的青物。这里说这个蝗虫蝗灾是很可怕的，把全部所有的植物都把它吃尽了，刚长出来的植物都吃尽了。这是在阿摩斯他看见的时候，他看到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审判的一个光景，不是仅仅吃一点，不是仅仅这些菜第二批农作物生长的时候吃掉一部分而已，他是把所有的这些青绿的这些植物通通把它吃尽了，就表示说没有留下一点点的一点点的农作物是可以提供这些百姓和牲畜他们维持生活所需要的。因此阿摩斯他意识到这个灾的可怕，他就向神发出一个呼求，他说：主耶和华啊，求你赦免。阿摩斯他就成为神跟成为以色列百姓跟神中间的一个中间人，或者说成为他们中间的一个代表。他向神呼求，他替百姓向神呼求。那在原文呢，他的祷告只有一个字：主耶和华啊 ，forgive， 就是赦免啊。 他的祷告很简短，但是呢很迫切，非常的恳切。因为在这样的一个危急的情况之下，他发出一个迫切的呼求，所以他说：“主耶和华啊，赦免。”原因是什么呢？他说：“因为雅各软弱，他怎能站得住呢？”他称以色列国为雅各，他是把整个国家加以拟人化啊。他说雅各软弱，雅各我们知道是一个人名，是以色列他们的先祖雅各，但他说雅各软弱是把整个国家加以拟人化，好像是一个人。所以他说雅各软弱，说这个以色列国是这么的微小啊，是这么的微小，好比一个人啊，好比一个人非常的微小一样。那这里原文是说雅各微小啊，He is so small， 我们中文翻成软弱，其实原来是说他很微小，非常小， so small 啊，雅各那么小，他怎么能够担当这个灾害呢？怎么能够担当这个灾难呢？我们如果从当时以色列的光景来看，我们说耶罗波安二世的时候，其实整个国家版图怎么样，反而扩张，因为他们收复了一些失地啊，而且这个时候也是经济稍微这个兴旺的时候，因为没有战事，很太平，所以就可以发展经济。在这个状况之下来看，以色列国怎么会是微小呢？那所以在这里所谓的以色列微小，不是以他的政治跟经济的状况来看，乃是以他站在这一位审判的神面前啊，站在这位审判的神面前，在这个阿摩斯所看到的这个神的能力在审判当中彰显的意象啊，这个意象彰显神可畏的能力，在这样子的可畏的这一位神施行这样子可畏的审判的这位神面前，雅各是怎么样？雅各是非常的微小，所以阿摩斯说他怎么能够承担得起呢？他显得非常的小，非常的无助，没有不能承担这个审判的所带来的这个灾难。所以当阿摩斯向神发出这样的呼求，神就应允了他的祷告。于是这里说耶和华就后悔说，这灾可以免了。耶和华后悔，这个在我们看圣经的时候发现不止一次出现过。我们听过约拿书那里尼尼微人听见约拿所传的道，他们悔改，耶和华就后悔没有降所说的灾啊。那么我们看到其他也有地方记载耶和华后悔不做没有按照他所说要做的事情去做。所以为了这个耶和华的后悔，我们常常要想办法去解释神怎么会后悔呢那么当然有些人就会说啊，神的后悔跟人的后悔是不一样的哈。其实呢，后悔这个字，如果你们看我们的那个注释书，也是在说后悔这个字原文是里面的一个呻吟啊，这个字本身是一个 inner groaning 啊，是一个内在的呻吟这个字啊。但是这个字在这个阿摩斯书七章三节这里，耶和华后悔是一个动词加上一个介系词，这个介系词是 about 啊，是这个关于，所以这个动词加上这个介系词 about 这个介系词，其实连在一起变成一个连语。你知道我们常常就是一个动词加介系词或者名词或者什么加介系词，变成像一个我们叫做说一个 idiom， 像个片语一样的，就变成是一个固定的意思啊。所以这个动词加上一个介系词，就变成是改变主意这样子一个片语。这个片语，这个连语的意思就是改变主意。换句话说，当阿摩斯请求向神发出为以色列人以色列国向神发出恳求，为他们代祷的时候，神就改变心意啊。那神能不能改变心意？可以， 因为他有绝对的主权。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说神是不能改变他原先想要做的事，然后后来又决定不做，因为圣经上说他随己意怎么样行做万事。所以圣经从始至终启示一个真理，就是说神在对于人向他所发出的请求啊，神在对于人向他所发出的请求或呼求的时候，他可以选择，他有可能选择做他原先没有计划要做的事，或者不做他已经计划要做的事。那这都是出于神绝对的主权啊。所以从神绝对的主权这个角度来看，他是可以在人向他发出恳求的时候，他做出一个回应，他可以选择他做他曾经没有计划要做的事，或者不做他本来计划要做的事。所以针对人向他的请求，他所做出的回应，他有可能他可以改变他原先的计划，做他原来没有要做的事，或者不做他原来想做的事。所以这是让我们看见耶和华因为阿摩斯的带导，他就改变心意。我们不要以为神好像完全没有弹性，是神有绝对的主权。神的绝对的主权是我们的观念觉得是不会更改的，因为他有绝对主权。但是当人向他请求恳切的呼求的时候，他也可以有绝对的主权做出一个回应，选择他可以改变心意啊，选择他可以改变心意。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看见神就改变他原有的心意，他就说这灾可以免了。原文是说这个灾不会发生，换句话说阿摩斯看见的这个异象不会发生啊。我们看见在旧约其他有一些人所见的异象都确实照着他们所见的发生了，譬如说但以理他见的异象就是照他所见的就发生了哈。那在这里我们看见因为阿摩斯的带导，神就改变心意，使得阿摩斯所见的异象没有发生啊。那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是烈火的异象，这个异象跟前面蝗灾的异象是类似，所以一样以主耶和华又指示我一件事来开始。接着呢阿摩斯看见什么异象呢？看见耶和华神他命火来惩罚以色列，他命令火用火来施行审判。那么这个火是把深渊和地都吞灭了啊。所以这里说火就吞灭深渊，险些将地烧灭，原文就是把深渊吞灭了，连地也被吞灭了，不是险些哈，是把深渊和地都吞灭。那深渊呢比较在这里可能最好解释是就是指的海，因为海跟地算是一个怎么讲，一个对照啊，海跟地是个对照。所以不单是海和地全部都被吞灭了，换句话说这个火是非常可怕，这个火把所有的都烧灭了。想想看，连海都被烧灭，换句话说如果我们真的要说哈，可能海水都烧干了，这是一个很可怕的摧毁的火，是烈火哈。所以这是形容这个审判的程度是到什么样的程度，这个审判施行是到一个非常可怕完全毁灭的程度。那这个在生命记32:22约的咒诅里面有类似的这样子的话，所以跟生命记32:22是互相呼应。所以阿摩斯看见这个异象，他知道神的可畏的能力在这样的一个审判中彰显出来，所以他再一次为以色列代求。这一次还是一样，他的祈求非常简短，只有一个字，他说停止， 那我们中文翻成求你止息哈，原文就是 stop， 就是停了，停止这样子哈。那原因是什么？还是一样，因为雅各微小，他怎么能够承担呢？他怎么能够承担呢？所以耶和华就后悔，神就再一次改变他的心意，他说这个灾也不会发生啊，这个异象也不会发生。所以我们就看到两次神向阿摩斯启示他要怎么样来刑罚以色列，实际上如何做。阿摩斯看到这两次的刑罚非常的可怕，他看到神可畏的能力在刑罚当中显出来，他知道这个是以色列担当不了的，所以他就为他们代求，于是神就改变他的心意，就使得这些刑罚不至于发生。但是接下来我们看第三个异象，他又指示我一件事，耶和华指示再一次使阿摩斯看见一个异象，看见什么呢？有一道墙是按准绳建筑的，主手拿准绳站在其上。耶和华对我说，阿摩斯啊，你看见什么？我说看见准绳。主说我要吊起准绳在我民以色列中。我们看到在这里准绳这个字不断的出现啊，出现了四次。那我们的中文圣经翻成准绳，这个原文那个字本身是指的铅或者锡啊，是金属。原文那个字呢是一种金属，这个金属可以是铅或者是锡。那么我们知道在古代铅是用来做这个铅锤，这个铅锤吊一根绳子就可以怎么样，可以来做量度，来测量一个墙直不直啊，来测量墙直不直。所以呢，我们的中文圣经或者说以前的一些圣经学者就把这个字翻成准绳，其实这个字原来是一种金属，是铅或者锡啊。那即使是铅，它原文也不是准绳这个字，只是因为铅是用来做这个铅锤，然后用绳子吊着来量测量量度这个墙的垂直，所以就把它翻成准绳啊。因此呢，在这里我们可以有两个选择，一个选择就是我们按照传统的翻译把它翻成选择，另外一个准绳哈，另外一个选择就是我们把它翻成锡，就是这个金属。所以如果是翻成锡的话，就是阿摩斯看到有一道墙是锡的墙，是用锡来建造的墙，而主的手里面拿着锡站在这个墙上。然后耶和华问阿摩斯说，你看见什么？他说我看见锡。然后神说我要把锡放在以色列民当中啊。所以这是两种不同的翻译。那么为什么以前传统我们会翻成准绳呢？因为准绳是一个标准，提供一个标准啊。那么但是现代很多的圣经学者呢比较赞同把它翻成是锡。那原因是这个意象跟第八章那个意象，第八章的意象有一个字是夏果，夏天的果子啊。夏果这个字呢跟在第八章的结局，当神解释这个意象的时候，他说以色列的结局到了。夏果这个字跟结局这个字是谐音，是谐音，所以他是用这个字做一个双关语，用夏果这个字做一个双关语，以它的谐音跟结局的谐音啊。那么因此有人说这个席这个字跟呻吟这个字也是谐音，所以在这里呢尤其是当神问阿摩斯说你看见什么时候，他不是说我看见神拿着席或者拿着准绳站在那个墙上，他只是讲一个字说什么准绳啊，或者说他只讲一个字席这个字，所以重点是放在这一个字上。因此呢
这个席这个字跟呻吟这个字是谐音，那这个呻吟当然是因为灾害带来这种痛苦的啊一种呻吟啊。那这是为什么说现在很多的圣经学者呢认为这个准绳这个字呢应当是翻成席比较妥当。然而传统的翻译成准绳也还是有很多人认为仍然是翻成准绳比较合适哈。那我想我们就是把两个可能性都提供给大家，大家可以再回去再去默想然后你可以做一个选择。那我自己呢还在思考哈，我也还没有我自己的立场，换句话说我也还在求问神哈，我也不没有一个很肯定的一个答案，就是我自己还没有做出一个确定的选择。好，然后他说主是站在墙上，这个主站在墙上这样的一个姿态是表明一个很坚定的一个姿态，表明神已经定义要如何啊，所以是一个坚定一个定义的姿态。所以主站在墙上表明他很坚决，他已经决定要怎么做。这个跟前面阿摩斯所看的两个意象呢形成一个对比，因为前面两个意象神是把他要怎么样来审判以色列的这个怎么做他的情形显给阿摩斯看，而神可以改变他的心意。可是在这里主站在这个字原文哈，他是说把自己放在station oneself，就把自己放在，所以就是显出一个很坚决的一个姿态，表明说现在这一个意象所启示的是绝对不会更改的，是绝对不会更改的。那么神手里拿着什么呢？主拿着准绳或者拿着席。那我们刚刚已经说了，准绳是一个标准，准绳一个标准。那后面神说他要用准绳放在以色列民当中，就是说用这个标准来衡量他的百姓啊。那如果是席的话，席是一种金属，通常是表示军事的力量，表示军事的力量啊。那么这个军事的力量就是神说他要在以色列人中把席放在以色列国，那就是表明神要用军事的力量来征服这个国家啊，要用军事力量来征服这个国家。好，于是阿摩斯看见这个异象，耶和华就对他说，阿摩斯啊，你看见什么？神就向他发出一个问题，问他说你看见什么。阿摩斯的回答只有一个字，准绳或者席。所以就让我们明白，其实那个重点是在这个准绳或者这个席，不是在强调他所看见整个好像有关耶和华站在拿着席站在墙上，他没有加以详细的描述，他就是说席或者准绳。所以耶和华就进一步来解释这个意象。我们看见这个第三个意象还有第八章的意象跟前面两个意象不一样，因为前面两个意象神向阿摩斯显明的时候是把他要怎么样实际上来刑罚以色列国把他显给阿摩斯看啊，所以一个是蝗灾，一个是烈火，是实际上神要怎么做他就把他显给阿摩斯看。但是这个第三个意象跟第八章的意象，我们看见神给阿摩斯所看的只是一个物件。你看第八章他说主耶和华指示我，我看见一筐夏天的果子，他只是看到一样东西。好，那这样东西本身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就是先知只是看到这样东西的时候，这个物件本身是没有什么意义的，所以神必须要进一步的加以解释，要为他提出解释。好，如果这个字是准绳的话，那么神的解释就是说，他说我要吊起准绳在我民以色列中，我必不再宽恕他们。神说我现在要用一个标准 来衡量我的百姓以色列民。那在我这个标准的衡量之下，我的百姓达不到我的标准，因此我绝对不再宽容他们。那这个标准是什么呢？我们知道神跟他的百姓立约的时候，在这个约的里面，神一再强调的，他是他们的神，他们是他的百姓。而耶和华也一再强调他是圣洁的，因此他们也要圣洁。所以神拉起这个标准，就是神的圣洁，神的圣洁，神的圣洁的标准。那我们已经说过了，这个圣洁最基本的意思是要分别出来，分别出来。神是分别出来的，他与所有的受造之物完全不同于所有的受造之物，他是超越的，他是完全被分别出来的。那他不像我们，所有的受造之物啊，都是神所造的，没有没有像神那样子的权柄，并且以人来说我们是罪人，但是唯独神他是分别出来的，因此他是全然超越我们这些他所造的万有，而且呢在道德上他是完全的。那这个分别我们可以讲，这个神的被分别出来，我们可以从很多角度来看啊。那所以神的百姓也要分别出来，换句话说，神的百姓也必须像他们的神一样，跟其他周围的列邦完全的被分别出来，他们应当活出他们神的品格跟特质啊。那么当然这个包括他们在宗教上，在社会的伦理道德上，都必须有别于他们的邻邦，都必须有别于他们的邻邦。但是我们看见以色列人在宗教上以及社会的伦理道德上怎么样，都没有分别啊，他们都违反了神这个圣洁的标准，神圣洁的标准。所以神用这个标准来衡量他的百姓的时候，他的百姓怎么样，完全不能达到，没有活出他们是神的选民的应当有的一个生活啊，没有活出他们是神的选民应当有的生活。所以怎么样，所以审判是不能免的，审判是不能免的。前面两个意象没有把标准提出来，但是在这里既然把神的标准提出来，用这个标准去衡量的时候，就怎么样，就没有余地啊，他们就没有任何的余地，所以神的审判是必然的。那这是如果我们把这个字解释成是准神，如果我们把这个字解释成是席的话，神说我要把席放在以色列民中，这是其实就等于是开始宣告神的审判。神说我就是要用军事的力量来征服以色列这个国家，我不会再宽容他们。那如果是解释成席的话，就等于神是在宣告神的审判。那接下来继续神说什么样的审判会临到他们呢？以撒的秋坛必然凄凉，以色列的圣所必然荒废，我必兴起用刀攻击耶罗波安的家。这里我们看到有三方面，第一个是以撒的秋坛必然凄凉。秋坛是什么呢？秋坛是一个天然或者人工建筑的高地，所以我们看到旧约都是什么，在各高冈上，有没有？你看旧约哈，他们拜偶像在各高冈上和青翠树下，其实秋坛就是一个天然的一个高地，或者是人工建筑的一个高地。那在这个高地上，他们筑坛来拜偶像，迦南人在这个高地上筑坛拜偶像。当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在迦南定居之后，他们就把迦南人拜偶像的秋坛用来敬拜耶和华。 所以我们说他们的宗教信仰是一种叫做混合的宗教信仰，其实他们从来没有完全转去不拜耶和华，但是却是一种混合的掺杂拜偶像跟敬拜耶和华两样在一起。当然对神来说这就是一种偶像的敬拜，因为耶和华已经很清楚在十诫告诉他们说，除他以外再也没有别的神，他们不可以向其他任何的偶像跪拜。好，所以以撒的秋坛，我们知道以撒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本来以撒应该是包括南北两国，不过在这里我们看到接下来他说以色列的圣所，这是一个平行句法，所以呢在这里以撒其实就是象征以色列。换句话说，他们的拜偶像的这一些祭坛，特别是秋坛，还有以色列的圣所，以色列的圣所很可能就是指的但跟伯特利，因为这是耶罗波安一世他北国开始的时候，他就在这两个地方设立了金牛犊，于是在这两个地方也是一样有这种掺杂的拜偶像的崇拜啊。那在这里神说什么呢？他宣告的审判是这些拜偶像的地方通通要被摧毁，这所有他们拜偶像的地方都要被摧毁，这是应验约的咒诅，利未记26:30-31，利未记26:30-31，这是应验约的咒诅，约的咒诅哈。好，不但如此，他说我也要兴起，神要兴起，用刀剑攻击耶罗波安的家。耶罗波安是当时的君王，耶罗波安的家就是指的耶罗波安这个王朝，这个王朝是属于耶户啊，是耶户王朝，耶罗波安是第三代，那耶罗波安下面他的儿子是第四代。但是神说我要兴起刀剑来攻击耶罗波安的家，要摧毁耶罗波安的王朝啊。这个当然紧接着耶罗波安的儿子就被暗杀哈，就应验了神的话。好，这是神在第三个异象里面显给阿摩斯看的，神的审判是必然不能够免除的。但是接下来我们看17:10-17，就穿插了一段历史的记载。这一段历史的记载为什么会穿插在这里？因为紧接着8:1-3又是一个异象啊。那我们说尤其8:1-3这个异象跟7:3是类似的，那为什么中间要穿插这一段历史的记载，有什么目的吗？一方面我们看到在9，神宣告最后的对于以色列国的审判，他提到耶罗波安的家。那我们看到在这一段历史记载里面，这个伯特利的祭司亚玛谢是送信去给耶罗波安王啊，所以去控告先知阿摩斯，所以这是一个叫做 link 啊，这是一个连接。但是最主要的还是在于，因为第三个意象说明神的审判是不能免的，必然临到，所以这一段穿插的历史的记载是要进一步肯定以色列必定会被毁啊，进一步肯定以色列必定会被毁，必然要被掳去，必然要被掳去。好，那我们看看这一段的叙述文的记载。伯特利的祭司亚玛谢，伯特利我们已经知道是他们拜金牛犊的一个地方。伯特利的祭司亚玛谢，如果我们照接下来的记载看，可能他在当地是一个主要的祭司啊。这个亚玛谢当地是主要的祭司，但我们不把他用大祭司来说，因为大祭司我们把他还是保持用在耶和华的殿里面啊。那但是这个亚玛谢在伯特利，他可能是一个主要的祭司。他呢向这个耶罗波安王送信，打发人去，可能是打发人送一个信息去给耶罗波安王，去干什么呢？他要控告阿摩斯这个先知啊。他指控阿摩斯两件事， 他说第一个，阿摩斯在以色列家中图谋背叛你。换句话说，阿摩斯想要叛国啊，要背叛耶罗波安，以色列王耶罗波安。第二个，他说他所说的一切话，这国担当不起。所以第一个控告是控告阿摩斯他公开的谋反，好，不是暗地里的，是公开的。所以他说他想要被他在这个以色列家中，所以这是指的一个公开，他在以色列家中是公开的要来谋反。但是他说他所说的话，这国担当不起，这是一个很夸张式的控告阿摩斯，说阿摩斯讲的太多了。多到什么程度呢？多到好像洪水泛滥，所以这地啊，它是我们中文圣经翻成这国，原文其实是这个地容纳不下。阿摩斯讲的话太多了，多的好像洪水泛滥，这个地容纳不下。那我们中文翻的意思是正确的，其实就是说他所预言的关于审判的话太多了。多到一个程度，这个国家担当不起。当然这是一个很夸张的方式来指控阿摩斯所做的事，而他所指控的有没有实际的这个确据，我们看圣经里面并没有明说，但是很显然阿摩斯从来没有怎么样要背叛耶罗波安啊。那么阿摩斯的确他是一再的宣告神的审判，但是呢亚玛谢他们不愿听神的话，所以他们厌烦，他们说你说的太多了，你说的多的好像洪水泛滥，我们担当不起。好，那同时他还引用阿摩斯的话，十一节，因为阿摩斯如此说，所以他这里是在引用阿摩斯的话。他引用阿摩斯的话说，耶罗波安家必被刀杀，这显然是指向前面第九节啊。但是对不起，我加了一个加，应该是没有，他说耶罗波安必被刀杀，前面第九节阿摩斯宣告的审判是指向耶罗波安家，但是在这里亚玛谢是说阿摩斯说你要被刀杀啊，所以他要这个，他就把阿摩斯的话把它扭曲。同时他说以色列民必定被掳去离开本地，这的确是阿摩斯他宣告的审判的话，在第五章第六章都有提到。好，他不但送信去给以色列王耶罗波安，其次亚玛谢当面斥责阿摩斯，他说你这先见啊，这个先见的意思就是看见异象啊，就是见异象，这个字本身就是见异象。那么但是在圣经的里面，先见就常常用为先知啊，就是说用来代表先知，就是先见跟先知是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在旧约的里面呢，先见常常成为先知的一个普遍的一个称呼。那在这里他用先见来称呼阿摩斯是相当的妥当，因为前面阿摩斯正是看了异象，好，所以是非常的符合。好，他说你要逃往犹大地去，他叫他逃回犹大地，他用的一个字是很强，说你赶快好像逃跑这个逃命一样的逃往犹大地去，在那里糊口，在那里说预言。当然他绝对不是好意的劝阿摩斯逃走保持性命哈，他的话其实是一种侮辱，他说你逃到犹大地，在那里糊口，在那里说预言，你到那里去这个赚钱为生啊，你到那里去说预言，你到那里去宣告对于以色列国的审判，南国的人一定怎么样很喜欢听哈，那他们一定会这个在这经济上来支持预言，因为这里有王的圣所，有王的宫殿。他叫阿摩斯不要再在伯特利说预言，原因是什么？他说伯特利是王的圣所，是王的宫殿。原文是说伯特利是王的圣所， 而且是国家的圣殿，啊，是国家的圣殿，是王的圣所，是国家的圣殿。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就是我们刚刚提到，从耶罗波安一世开始，他就在但跟伯特利设了这个金牛犊，然后开始这个偶像的敬拜。也因此，从耶罗波安一世开始，北国的君王就对于宗教崇拜有控制的控制权，有控制权啊，这政教就变成不分了，政教变成不分了。所以为什么在这里伯特利被称为是王的圣所？他用的那个字就是 sanctuary， 就是圣所啊，是王的圣所。因为这北国以色列的君王就一直对于这个宗教，从耶罗波安一世开始，就一直对于宗教是有控制的权。所以他说，这是王的圣所，这是我们国家的圣殿，你不要在这里说预言。那么他这样子来命令阿摩斯，他是以一个好像官方的代言人。为什么？当他说这是王的圣所，这是国家的圣殿，而他是在这个圣殿里面主要的祭司，所以他等于宣称他有官方的权柄来命令阿摩斯说，你不可以在这里说预言。好，那阿摩斯怎么回答呢？阿摩斯就对亚玛谢说，我原不是先知，也不是先知的门徒。在这句话呢，原文有很多人用不同的翻译，有一种翻译是我是先知，我不是先知的门徒；有一种是我不是先知，也不是先知的门徒。那有一种是两个都是我是。那么可能最好的就是我们中文的翻译，我原不是先知，是一个过去式。阿摩斯说他本来不是先知，他也不是先知的门徒。你看那个小字是儿子，先知的儿子。我们曾经在列王记下，以利沙跟随以利亚的时候，也看到有先知的门徒，其实原文也是先知的儿子。那这个所谓的先知的门徒，有人把它解释成像今天的神学院，其实先知的门徒本身这些人只是在一个所谓的这种机构里面受一种先说说预言的训练，然后他们是以说预言来赚取为生，所以是一种叫做职业先知， OK， 是一种 professional 的先知。换句话说，旧约所有的先知啊，有一些我们像这个阿摩斯、以赛亚、耶利米、以西结，都看到很明显他们都是怎么样，神个别选召的。那么但是先知的门徒里面的这一些先知所谓的先知的儿子，没有强调他们是有这种个别的呼召，有个别护照。所以这里所谓的这种先知的门徒在当时是属于一种叫做职业性的先知，意思就是说他们在一个训练学校里面接受这种说预言的训练。那当然我们会觉得先知不是有从神来的权柄吗？怎么可以做这种职业训练，然后靠这种职业来维生，好像以先知为业来维生我也不太清楚，就是说当时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光景。不过我们可以确定的是，每一个先知神都是怎么样个别选召的，这是我们绝对可以确定的。那也因为阿摩斯他说我不是先知，然后他又说我也不是先知的门徒，就显然这个先知跟先知的门徒是有区别的，不然这个他也不需要做进一步的这样的一个分辨那么只是说我们可能不很清楚，到底没有人可以很完全确定这个先知的门徒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不过他的重点还不是强调这个，他的重点接着他说，我原是牧人，又是修理桑树的。这个牧人原文是饲养牲畜的人，所以包括羊群、包括牛群等等在内。而且他说我是修剪桑树的，当然有人说提哥雅这地方没有桑树，所以他修剪桑树可能是 啊，要到处旅行啊，去做修剪桑树。不管怎么样，阿摩斯的重点，他是要强调说，他其实本来是是经营农业或者经营这个养殖牲畜，所以呢，他本来就是有一行有一个。一门职业来维持他的生活，所以他在这里强调的是说，他不是为了钱财、金钱才到伯特利去说预言，啊，他不是为了金钱，不是为了糊口才到伯特利或者到任何的地方去说预言，因为亚玛谢叫他说：“你逃往犹大去，在那里糊口，在那里说预言。”所以他首先要澄清，他绝对不是为了金钱，他才。去到伯特利或者撒玛利亚或者任何地方到那里说预言，所以接下来他就说明他的呼召啊，神对他的呼召。他说：“耶和华选召我，使我不跟从羊群。”他肯定，他向亚玛谢肯定耶和华选召他，肯定他要他有直接从神而来的呼召。他用的这个话。耶和华选召我，使我不跟从羊群。他是用跟耶和华神选召大卫的时候一样的同样的用语啊。这是在撒母耳记下第七章，撒母耳记下第七章第八节记载神对大卫说他如何选召他。神选召大卫的时候的用语。就是神说我从羊圈里把你招出来叫你不跟随羊群啊，用同样的话。而阿摩斯在这里刻意用神选召大卫的用语来说明神对他的选召，这就是要肯定他是有从神而来的呼召。不但如此，他说耶和华还对他说，你去向我民以色列说预言。耶和华还命令他说，你要去对我的百姓说预言。那我民以色列，这个民以色列不是单单指的北国而已啊，因为神说我的民就是整个神立约的百姓，神立约的百姓。所以阿摩斯强调他是有神的选召，同时神给他的命令是要他去向整个神立约的百姓来说预言，包括北国也包括南国，不仅仅是去向南国说预言，而且也包括北国在内啊。所以他就是很清楚的啊，告诉这个亚玛谢，他是奉谁的权柄来说预言呢？是奉神的命令跟神的权柄来说预言。亚玛谢以官方伯特利祭司的身份，以官方的权柄命令阿摩斯不可以说预言。阿摩斯回答说，我是依据神的命令来说预言啊。所以就显出亚玛谢他的罪来，因为虽然他有这个以色列王官方的权柄来命令阿摩斯不要说预言，可是阿摩斯乃是以神的权柄啊，是顺服神来说预言。所以当亚玛谢对阿摩斯说了这些话以后，阿摩斯就回答亚玛谢说，亚玛谢啊，现在你要听耶和华的话。他就宣告耶和华的审判，但是他在宣告耶和华审判之前，他先引用亚玛谢的话。他说，你说不要向以色列说预言，也不要向以撒家低下预言。他重复亚玛谢命令他不要说预言的话，以此来证明亚玛谢的罪，以此来证明亚玛谢的罪。而亚玛谢的罪正是阿摩斯书第二章十二节神宣告向以色列审判的时候，神说，我把拿西尔人跟先知赐给你们，你们却 叫拿细尔人喝酒，并且吩咐先知说你们不要说预言啊。所以他引用亚玛谢的话来证明他的罪。好，而这样的一个罪，叫先知不要说预言的罪，要受到很严厉的审判。所以耶和华如此说，你的妻子必在城中做妓女，你的儿女必倒在刀下，你的地必有人用绳子量了分取，你自己必死在污秽之地。整个亚玛谢的全家都要受审判，他的妻子要在城中做妓女，这当然是讲到这个城要怎么样，要被毁，要被掳。所以在那个情况之下，他的妻子可能跟他离散，被迫做妓女来为生，而他的儿女要被刀剑所杀。他的地，我们知道祭司也是，他们虽然以色列分地的时候没有分给利未支派，但是最后他们都要把他们的地分出那个城市周围的乡野给祭司跟利未人啊，是属于祭司跟利未人，所以他们还是有地。所以他说你的地呢也要被别人量了以后被别人瓜分，同时你自己要死在污秽之地。这当然是说他要被掳到外邦，因为污秽之地就是掳到外邦人的地方，而且他不能够再回到犹大跟以色列，他会死在那里。最后他宣告说以色列民定被掳去离开本地，所以再一次非常肯定的宣告以色列要被掳。所以这就是我们看见阿蒙斯他借着这一段这个中间的历史的记载，再一次肯定神的审判是必然要临到以色列国。刚刚我们说对亚玛谢的所宣告的审判也是按照约的咒诅，也是按照约的咒诅哈。那有两段经文是可以做参考，一个是生命记28章第30节，生命记28章第30节提到他的太太要做妓女，另外一个是生命记32章25节，生命记32章25节讲到城里面的大大小小老老少少都要被刀杀。好，那我们最后就来看看这个属灵的原则。从神给阿蒙斯异象，而阿蒙斯向神为以色列人代求，神就免了这个灾。我们可以看见神是以他绝对的主权，在他回应人对他的请求的时候，他有可能改变他原有的心意，选择做他本来没有计划要做的事，或者不做他已经计划要做的事。这些都是强调神绝对的主权啊。所以诗篇说他随己意行做万事。因此我们知道祷告，我们的祷告是有功效的，是有功效的。在人向神请求，发出请求的时候，神的回应他可以选择改变他原有的心意啊。那么第二，神的绝对的主权，还是再一次强调神绝对的主权。神绝对的主权把异象赐给人，也只有神能够提供解释。所以这个我们可以从但以理尼布甲尼撒王梦中看见异象，而但以理替他解释的时候，他说这是至高的神要把将来发生的事情告诉你。那么也只有至高的神才能够来提供这个意象的解释。那除此以外，在创世纪41章，我们也看到法老王做梦，他召约瑟进来的时候，约瑟也说只有至高的神他能够把这个梦的解释告诉你。而为什么你会重复做两次一次是那个牛，一次是穗子，他说是至高的神要向你肯定这个事情必定会发生。所以我们看到神以他绝对主权把异象赐给人，也只有神能够提供这个异象的解释。所以我们看到阿蒙斯看见第三个异象的时候，神给的，但是也必须神来为他解释这个异象的意义。好， 那第三呢，我们再次看到神的怜悯。当阿摩斯看见审判，神要施行的审判是这么的这么的可怕，他向神发出请求，神就怜悯他说，雅各那么小怎么能够承担呢？神就怜悯他说，这个灾可以免了。所以我们再一次看到神的心意不是真的是要施行毁灭，神实在是希望他的百姓可以悔改，他即使在施行审判的时候他还是存着怜悯，还是存着怜悯。所以我们再一次看到先知的呼求，这两个灾神是免了，换句话说没有让这两个可怕的刑罚发生在以色列身上。不过当然神的刑罚并没有免，只是这两个针对这两个可怕的灾神把它免了哈，但是因为他们的罪，神的刑罚必然临到他们。好，第四我们就看到这个代祷者。在这里我们看到阿摩斯是神的百姓跟神中间的代祷的中间人。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很多这样的例子，我们今天讲代祷，当然我们为弟兄姊妹代祷，但是我们看到圣经里面这些代祷是为神的百姓跟神之间做一个中间人。所以你看亚伯拉罕，神在创世纪第十八章去到亚伯拉罕那里，他要离开的时候他心里说，我要使亚伯拉罕成为一个大国，我将要做的事我怎么可以向亚伯拉罕隐瞒呢？因为他要去毁灭索多玛跟俄摩拉，于是他就把这个事情启示，向亚伯拉罕启示。亚伯拉罕就在神面前祷告，我们看的文字记载不是直接用祷告这两个字，但是亚伯拉罕就是对神说，他说，我胆敢向你提出，如果这个城里面有50个义人，你是公义的神，你难道会把义人跟恶人同时一起都完全毁了吗？那神说，如果有50个义人，我就不毁灭这个城。所以亚伯拉罕就这样子从50、40、30、20一直到10他就停止了，因为借着这个祷告的过程他明白了，也认识了神的公义。但是这也是一个过程，你可以说我们说是一个祷告，是一个代求。为什么？因为当神毁灭索多玛跟俄摩拉的时候，亚伯拉罕清早起来他就怎么样朝向索多玛俄摩拉那边看啊，看看这个城是不是有被毁。而罗德延迟不肯出来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神纪念亚伯拉罕，所以就差天使去把罗德跟他的全家带出来。所以亚伯拉罕的代求神垂听啊，当然这个城是被毁了，因为不到10个义人，只有一个就是罗德啊。那还有谁呢？譬如说摩西，以色列人他们在西乃山下做了一个金牛犊，神的怒气向他们发作，是摩西他为以色列人代求，所以求神赦免他们的罪。还有呢，12个探子到迦南地去窥探那地回来，其中10个都说我们不可能上去，只有约书亚跟加勒他们说我们应当上去。那一次也是神向以色列人发怒，但是也是摩西在当中为他的百姓恳求，求神赦免。所以我们看见这些代祷的人，他们在神的百姓跟神中间做代祷的工作，使得神的愤怒可以怎么样，可以从他的百姓身上挪开，使得神赦免他百姓的罪啊。那第四我们看见亚玛谢命令阿摩斯不要在伯特利说预言，他拒绝先知阿摩斯就等于是拒绝神，因此他受到很严厉的刑罚，或者说神的审判必然临到他的身上。因为先知是神的代言人，所以当他命令阿摩斯不要说预言，他就等于是在拒绝神，等于说叫神说 你闭嘴。他叫阿摩斯闭嘴，就等于叫神闭嘴，所以这个罪是非常严重的。那么耶稣曾经在马太福音第十章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人如果为先知的名接待先知，就可以得先知的赏赐。所以很使我们看见我们当怎么样来对待神的仆人，神的仆人。所以啊，这是我们看这一章给我们的一些属灵的原则。那我们的功课就是请大家回去根据这属灵的原则，你可以一天用一个属灵原则来默想，并且针对每一个原则写下一个具体的应用。希望我们还是能够在应用上能够加强，免得我们只是在增加很多的知识，可是对我们自己没有一个具体的帮助跟影响。好，我们做个结束祷告。主，我们再一次谢谢你把这样的话赐下给我们。主，我们看见阿摩斯整卷书一直到现在我们还没有看见有关应许的话，从第一章到这第七章我们所看见的就是你对百姓宣告他们的罪，斥责他们的罪，并且宣告你的审判。主，虽然这些话是这么的严厉，虽然这些话使人听了非常的刺耳，但是主，你实在是差你的先知要警告你的百姓，叫他们回头，好叫你所要施行的审判不至于临到他们的身上。今天主，我们做你的儿女，主，我们求你帮助我们，不要只是选择好听的话来听，不要像亚玛谢祭司亚玛谢，他们不肯听也不愿听审判的话语。求主你让我们真的是愿意谦卑在你的面前。主啊，在你圣经上所有一切你所说的话，不管是你的应许或者是你的审判，主，你都让我们留心的听，让我们没有选择性的听，让我们真的是即使是审判的话语，我们更是要留意听，因为这些话是帮助我们、光照我们，使我们认识你是末世审判的主。我们如果不能够悔改，或者我们没有去遵循你的旨意，我们就不能够逃脱你的审判。主，求你让我们认识你是审判者。主，这个认识何等的重要，因为我们如果真正认识你要审判我们，我想我们今天在地上就会存敬畏的心来过我们在地寄居的日子。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使我们真正认识你是公义的，你是施行审判的神。我们求你教导我们怎么来应用我们所学习的这些属灵的原则跟属灵的真理。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朋友，很高兴你收听真光系列查经，也期待你邀请亲朋好友和主内肢体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来收听这个节目，让我们一起来传福音。